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大伙儿的主内家人，也是您读经研经的好伙伴。那么这一次我们要读真言书，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卷书啊。那么文慧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过啊，我从信主的第一年开始，应该是差不多啊，每一年都会读一次真言的啊，可能挑选其中一个月，那么一天读一章作为灵修的经文。所以真言书的内容对我来说呢是非常熟悉，甚至呢也曾经用真言书的经文呢来作为讲道的经文。不过呢真正第一次啊自己这样的去分享真言书的信息呢还真的是第一次啊，真的是第一次。所以文慧呢觉得很感恩，感谢神让我有机会透过真道分解这一次的节目跟弟兄姊妹很正式的一块来查考真言书。我很珍惜，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那么希望你也好好的速读真言书，并且呢按着这个真道分解的节目啊来听文慧的分享，那么对真言书啊有一些的把握。今天我们会进入第七章，那么查考第七章经文的内容，希望弟兄姊妹待会儿留心的听。除了真言书研读这个专栏之外啊，我们还有查经法这个专栏啊，仍然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为您分享的。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在一连三回的真言书查考里头呢，文慧都和您谈到一个相同的内容主题，那就是远离淫乱的事情。真言第五章警告我们不要犯淫乱，第六章后半部分是告诉我们要远离淫妇。那么到了第七章，作者呢就再一次提醒我们要防备淫妇的引诱。今天呢我们会把第七章的箴言看完，盼望呢这些信息成为弟兄姊妹的见解，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首先呢我们把这章圣经呢来加以分段。七章一到五节是第一段，一到五节第一段内容是讲呢当人亲近智慧的时候就能够远离淫妇。那么六到二十三节是第二段，详细的描写淫妇是用什么方法来引诱青年人的。而最后的24到27节是一个劝勉的总结。箴言的结构是很特别的，在讲教训之前会要求青年人留心听智慧的教导，而在讲完了教训之后往往就再一次的叮咛一定要青年人遵守教导。那这种结构就突出了教导的重要性了。箴言的第七章也是用了同样的结构，用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作为一个开始，劝告青年人要把训诲像珍宝一样藏在心里，因为这些教导使人有力量得胜一切的诱惑。七章二到三节就出现了我们人体的三个器官，眼中的瞳仁、指头和心板。瞳仁呢是人体中最贵重的器官之一了，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微小的尘土侵入眼瞳伤害瞳仁，因为没有瞳仁就和瞎子没有分别，看不见东西了。 所以呢，我们会特别细心的照顾和保护同仁。作者就鼓励青年人要用这种态度来保护律法典章，这是一个很合适的比喻。而指头呢，在经文中就代表了行动，心板呢，则是心思意念。以色列人按照吩咐，把神的话语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刻在门框上，表示自己的虔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把神的话语刻在心板上，在行动之前先思想神的教导是什么。所谓三思而后行，就是这个意思了。而七章五节呢，是这章的要节，提到呢防备淫妇的最好方法，就是呢只要和智慧保持亲密的关系，就能够远离罪恶。在箴言当中啊，智慧这两个字预表着主耶稣。换言之呢，智慧的教导就是神的教导。那么有关这方面的主题呢，我们在下一回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会再详细的和弟兄姊妹来查考的。分享完七章的第一个段落一到五节，接下来看第二个段落六到二十三节。在这个大段落里，就把淫妇的特色和引诱人的技巧描写了出来，并且附加了青年人堕落的真实个案，目的是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了解淫妇的诡计，以免自己落在堕落的光景当中。作者呢，用个案来开头，首先就描写一个愚昧的少年人怎么样受害。那经文中愚蒙人这个词啊，是指思想简单，没有头脑，没有判断力的人。这样的人最容易受到引诱了。他虽然知道不可以靠近淫妇的房门，知道面对罪恶要转身而去，可是呢，他仍然自投罗网。当黑夜来临的时候，直往通他家的路去。那，这是他堕落的原因啊。弟兄姊妹，罪恶呢，就经常装扮成光明的天使来引诱人。而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罪恶的呢？那么说完了无知的少年人要寻找淫妇的家之后，接着在七章的十到二十一节就描写淫妇的特色以及她的诡计。淫妇的性情和举止完全违反了当时妇女的规则。经文描写她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那犹太人呢，古代的风俗习惯和我们中国人是差不多的，妇女呢通常是安安静静的留在家里，不会随便外出的。而淫妇呢，却不守约束，任性妄为，挨家闲逛，在行人拥挤的地方，例如街市上、宽阔处和各个巷口蹲伏，希望猎取呢他所要的人，引诱他们犯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淫妇不但毫无羞耻，更亵渎神。他拉住无知的少年人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淫妇呢，是在表示她是一个虔诚的人，刚得到神的祝福，献上了平安祭。那平安祭呢，是神所规定的五个祭礼之一，其他四个祭呢，分别是燔祭、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平安祭是人自发的一个敬拜的行为。那么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是为着自己的平安来感谢神，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还愿，同时表示愿意和神和人相交。平安祭所用的祭物呢，是没有残疾的牛或者羊，还有不同种类的饼，而祭物呢，就象征着人和神之间的和平。在五种祭当中，只有献平安祭的时候，奉献的人才可以吃祭肉， 但是祭肉呢，必须在头一天或者是第二天吃掉，如果留到第三天，就要用火烧掉了。另外一方面，律法规定，奉献的人一定要把祭物的右腿和胸留起来给祭司用，然后呢，才把剩下的祭物和邻居朋友一起来分享。那么箴言呢，这儿说，淫妇呢，刚刚为了还愿而献上了平安祭，得到了神的祝福，所以淫妇就邀请少年人和他一同享用祭物。这是很有讽刺味道的描写啊！淫妇是为了什么事情而感恩呢？神会怎么样祝福他呢？弟兄姊妹，这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那么除了刚才讲到用饮食来引诱之外，淫妇还会用舒服的床榻来吸引人。他所用的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都是当时贵重的布料啊，质量柔软，而没药沉香和桂皮则是珍贵的香料。那么从这我们就看到，淫妇的引诱是多方面的，是层出不穷的。他在人的眼目、口舌和听觉、嗅觉方面都用功夫，所以呢，只要我们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他的陷阱当中的。淫妇呢，趁着丈夫不在家而引诱其他人和他行淫，饱享爱情，这是不可赦免的罪。那经文中呢，丈夫在原文中是写成男人，而英文最古老的钦定本圣经就把男人呢翻译成好人。弟兄姊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淫妇呢，好像是在否定他们夫妇的关系，以便纵容青年人放心和他行淫。结果呢，少年人经不起引诱，就随从了他。圣经形容这位无知的少年人像牛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雀鸟飞进了网罗之中，结果不能自拔，遭到惨痛的下场。刚才文慧所分享的七章十到二十三节呢，是这章圣经的重点内容。透过描写淫妇怎样引诱无知的少年人犯罪，成为一面镜子，来劝勉我们要警醒自己，以免落在同样的罪恶当中。好了，最后一段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是一个总结。作者呢，就苦口婆心地劝勉青年人要听教导。第二十六节这样说，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原文的意思呢，更有警惕的作用。是这样说的，许多强壮的也被杀戮。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自以为在某件事情上站立得稳，不会跌倒犯罪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撒旦最懂得在这些地方来攻击我们，所以呢，我们每一天都要穿上神所赐的军装，在属灵的事情上和撒旦征战。那么下一次呢，文慧将会和您一块查考智慧的告白，也就是箴言书第八章，这是圣经中宝贵的一章经文。作者呢，用了名人话来描写智慧，并且呢，用第一声的写作方法，用了四十个我这个字，说出智慧的身份、地位、工作和赏赐。智慧是预表着主耶稣，凡接受主的就得了智慧和生命。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在文会分享之前，能够先把箴言第八章好好的读一次，预备自己怎么样听从智慧的告白。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守。
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再次的收听查经法这个专栏。我们收到很多弟兄姊妹的来信，说这个专栏呢很有用，不过内容很深，怎么办呢？杨丹，
那就得慢慢的听，然后慢慢的去做笔记。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内容和查经法呢似乎扯不上关系。那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把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故事呢和弟兄姊妹分享，那这是属于叙事文体。我们在第三部分的查经法啊，已经和大伙儿讲过有关的释经原则了。但是今天要谈的旷野故事呢，对于大伙儿了解以色列早期的历史呢，确实有一定帮助的。
对，从出埃及到进入迦南呢，以色列人一共走过了五个旷野，按照次序就分别是舒尔旷野、逊旷野、西乃旷野、巴兰旷野，还有寻旷野。生命记的8:15形容那些旷野呢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就将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遇到的各种的难处和考验都写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在五个旷野里头发生的历史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回顾。首先呢，我们看舒尔旷野。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走过红海之后呢，就到了舒尔旷野。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在这发生的事情吗？您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5:22，就知道呢是神使苦水变甜的事情。
舒尔旷野呢是干旱的不毛之地，以色列民他们走了3天都找不到水喝。当他们在绝望当中走到马拉的时候，就因为那儿的水呢苦，所以不能够再喝了。于是百姓向摩西来发怨言，神就指示摩西把一棵树丢在水里，水就立刻变甜了。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神既然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当然也就能够带领人走过干旱的旷野。
是，杨丹就想呢，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旷野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将自己的生命还有时间都投资在一个没有滋润的世界当中，期望可以得到滋润。可是当结果呢，生命和时间都消耗了，就发觉心灵比以前更加枯干的。
是。那舒尔的旷野不能够提供水源给以色列民，同样呢，这个世界也不能够滋润人的。唯有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干旱的心灵才能够得到滋润的。
是，根据这一点呢，舒尔旷野的主题就可以定为干旱中的滋润。而第二个旷野的主题呢，就缺乏中的满足。故事发生在逊旷野。以色列民他们当时埋怨神要他们饿死在那里。那至于故事呢，就在出埃及记的16:1-3。
逊旷野呢是西乃半岛西南部一个干旱的沙漠地带。那么以色列民呢走到逊旷野，看到眼前一片荒芜，就回想起在埃及的肉锅，于是呢就发起怨言啊，他们这样说啊，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吗？
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目的地并不是旷野，而是流奶与蜜之地。那现在离开埃及只不过短短一个月，他们经历了神赐的大神迹，比方说过红海呀、等等，现在全都忘记了，而是为了口腹的满足呢，就宁可做一个奴仆。
是，那 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思想呢？神已经拯救了我们，但我们却掩耳不听，闭眼不看，不以神为神。可是呢，神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不禁要问，神为什么仍然愿意将玛拿还有鹌鹑赐给在饥饿中发怨言的以色列民呢？出埃及记16:12就很清楚地交代，经文这样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人专心跟随他，要人不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而为自己增添愁苦。
那么当他们就是以色列民离开了逊的旷野，他们就进入了西乃旷野。那我们平时讲的西乃呢，除了是山的名字之外，也包括了它周围旷野的。以色列民他们经过了红海呢，神没有直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而是把他们带到西乃的旷野，因为神要在这儿和以色列民立约，并且建立一套从神而来的律法的。
但是以色列民呢，在西乃旷野呢败坏，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金牛犊的事件。那么当时呢，摩西上这个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而以色列民呢在山下等了40昼夜，仍然不见摩西的踪影。那么就叫呢亚伦为他们铸造金牛犊在前面引路，所以呢神就向摩西说，他们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那这一节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32:7-8。
以色列民他们铸造金牛犊呢，就是铸造了偶像，从表现当中就可以知道是受了埃及人的影响。但神的本意呢，是要和以色列人建立关系，可是他们却不相信神，而且犯了大罪。
那么离开了西乃旷野之后呢，以色列民就来到了巴兰旷野，这是民数记13-14的故事。那么我们上一回呢已经讲过了，摩西呢在巴兰旷野呢就按照神的吩咐差派了12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派探子呢去窥探迦南的目的啊，本来是要兼顾以色列民的信心，预备他们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当他们听到探子的恶报之后呢，就大发怨言了。
弟兄姊妹，巴兰旷野呢本来是以色列民等候佳音的地方，可是到了最后就漂流了40年，等到不幸的一代全都死了，神才准许第二代的以色列民，也就是说在旷野当中出生的以色列民进入迦南。
那么以色列民呢走过的最后一个旷野呢是寻旷野。寻旷野呢是位于迦南地的南面，死海的西面，是通往迦南的必经之路。以色列人旷野漂流的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寻旷野度过的。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是被埋葬在这儿的。米利暗的死对于摩西和亚伦来说呢，可以说是对侍奉人员的一个警惕。
是米利暗他死在寻旷野之后，以色列民又在这儿因为没有水喝而发起怨言来了。民数记的20记载说，神吩咐摩西在以色列民面前击打磐石出水，可是摩西可能吧，他长久住在怨言当中，自己呢也忍耐不住了，最后击打了磐石2次，违反了神的吩咐。
神判定摩西这一次的举动呢，是出于对神的不信。民数记20:12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摩西一直忠心地按着神的话语来侍奉神，指出以色列人是背叛的人，一直是走在与神相违背的路上。可是呢，摩西这一次的举动同样也显出他的不洁净，他的不纯净。
是在寻旷野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了，在信仰的路上，无论是信徒还是领袖，只要生命当中有不幸的秉质呢，都会被神拒绝在门外的。米利暗他死在寻旷野，本来应该成为了以色列人的警惕，让人知道了不幸的结局，可是他们没有反省，反而摩西和亚伦的信心再一次的失守了，这就成为了我们追求丰盛的人一个境界。
那如果弟兄姊妹熟悉当时的地理环境，就知道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可以直接的到达迦南地的，但是神呢却指引他们向西面出发， 沿着红海呢走了一个英文字母 U 字哈，这样的一个半循环的，
是
走遍了五个旷野才进入迦南地。
在最初的阶段呢，神是想借着走旷野的路这个机会，让以色列民可以戒除在埃及他们沾染的不良的习惯。而另一方面呢，也在当时为他们制定一定的法律，那些的律法制度等等，使他们成为大国。不过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最后呢只能够望地轻叹，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了应许之地的。
那么今天杨丹和文慧就讲完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故事，下一回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历史书当中。那么这个历史书呢，是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的。
是，历史书呢就横跨了士师的时期、联合王朝时期、王国分裂还有被掳归回的时期。那么我们就不会和你详细讨论每个时期历史，只会简单的和你看一些历史的大事。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以色列人经过的五个旷野。第一个旷野是舒尔旷野。那么这个旷野呢发生的事情是在马拉苦水变甜。
是，第二个旷野是逊的旷野。以色列人他们在逊旷野当中埋怨神要他们饿死，就想起了埃及的美食。
那么第三个经过的旷野呢是西乃旷野。在这呢他们犯了大罪，铸造金牛犊。
第四个旷野巴兰旷野，他们派出了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可是回来只有两个人报了善的，就忠实的警号。
第五个旷野呢就是寻旷野。那么在这呢，摩西打磐石两次，而米利暗呢也是死在这的。
是，那么我们就看完了这五个旷野的故事，也就是说看完了摩西五经。那下一回呢，我们就会看历史书的。
请您下一回呢要留心的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
那么文慧也欢迎您上我们电台的网站呢，看看电台的一些最新动态，听听一些的节目，那么给我们一些意见。最重要的是，文慧希望您真的能够每天好好的听真道分解，那么也每天好好的读真言书，并且呢为你自己，为文慧来祷告，更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但愿呢神将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当中，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